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内战之中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中共政权从来就不在乎什么是合法性的问题，他持续不断地出尔反尔，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践踏他一直承认给予人民的权利，违背他高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原则。批评者指出的中共政权出尔反尔不在乎合法性的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中共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被选举权，但是在当今中国哪个公民胆敢独立参选并坚持进行竞选活动就会被逐步判刑。中共政权声言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拒绝谴责攻打乌克兰侵害他的领土完整，狂轰滥炸他的居民区的俄罗斯。中共当局还调遣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俄罗斯洗白，配合俄罗斯污蔑乌克兰，同时大力封杀中国国内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在铁链堆问题上面，中国政权就到使到批评者抱怨他在不在乎合法性的问题。铁链堆是今年年初扶贫志愿者在江苏徐州丰原发现的一名女子，被用铁链餐在床上20多年，据说生育了8名子女。铁链堆案曝光之后，众多中国人认为政府不单止不去认真调查，反而是竭力掩盖该案，并对网络言论进行全面封杀，试图了解真相的人进行堵截同逐步。这种局面导致众多人担心绑架和贩卖人口是得到中共政权加持的产业，并因此担心自己和自家人的安全。政治科学学者一般认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但是好像中共政权这样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就能够长治久安。合法性这个概念在政治科学之中是否仲有用呢？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仲有解释力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表示，在观察和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需要结合实际从多方面考量合法性的问题。从政治科学上面来看，合法性问题仲是政治学者在继续探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下面就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的摘要的第二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有人说中共政权，尤其是习近平政权，又一次这样祸害民众、祸害社会、祸害国家，他早就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但偏偏这样的一个政权可以有惊无险甚至长治久安。你认为在讨论政治科学和中共政权的时候，合法性这个概念还有多少的用处呢？或者还有多少的解释力呢？
这个真是个谜，因为很多的我自己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别的方法的国内的研究，都发现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说老百姓支持政权的这个程度是比很多别的国家高得多。
黎安有回答说，这些真是一个谜，因为很多的他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用其他的方法在中国进行研究，都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老百姓对政权的支持度比很多其他的国家都要高得多。但是为什么呢？他刚讲到的中国政权祸害老百姓的例子都是很对的，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么多的支持率呢？当然以前有时就政权支持度来讲，譬如说1964的时候，很多人怀疑这个政权，但后来他又恢复了他的合法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是宣传，他们控制了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他们鼓励爱国主义情绪，再一个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看重权威，看重集体。怀疑政权的大概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层虽然很多人，但是在中国总人口当中就是少数，但他们亦都可能怕乱，害怕动摇这个政权，社会就会乱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就能够继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记者刚才亦都提到了疫情控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显示出 共產黨仲係不自信，仲係認為人民對佢嘅支持仲係脆弱嘅。如果出現疲漏，人民對於政權嘅支持度可能就會好快下降，就同蘇聯同東歐各個共產黨政權解體嘅時候一樣。佢今日好強，第日就唔見咗。佢哋害怕呢種局面出現。中共每一日都喺度培育老百姓對黨嘅支持。記者又問話。剛才他們才討論的政權合法性問題，毛澤東曾經明確地聲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也就是明確地驕傲地宣示他的權力是來自武力脅迫而不是民眾的同意。近年來中共政權合法性問題顯然都成為了中共的一種心病，這種心病被很多的觀察家注意到了。在中共成立100周年紀念日前夕，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標題就是中共充滿焦慮的百歲生日，為了伸張或者證明它的合法性，中共目前又聲言它合法性是來自它的執政的業績。請問業績這種說法對維護中共來說幾有用呢，抑或是幾無用呢？黎安有回答說相當的幫助的，因為他們要承認中共的表現和政績是非常可觀的。從90年代初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是兩位數字，這些是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的成績，是非常之可觀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連今年他們都說要追求 5.5% 的經濟增長率，這個比其他的成熟的經濟體的增長率都高出了。他並不知道這些能夠達到這個增長的目標呢，但是這個增長率還是不錯的。中國建立了初步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國際上也都有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威望和地位，但是它還是面臨很多的問題，因為老百姓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無限的，所以是你今年給了我多少，我明年就是要更多。譬如環保問題，它作為一個老百姓是不滿意的，不能夠不發下牢騷，它要求你的政府馬上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的。最近發生拐賣女性的案，這個案件可以說是一個個案，但是代表很長期的深層問題。雖然你是一個能夠控制的一切的政權，但是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而這些並不是政府允許的一個現象，這些是政府從政策方面反對的一個現象，但是政府很難控制，因為地方上的權力結構、地方官不願意解決這個問題，而中央政府並沒有辦法強迫地方官，因為這個現象是受到了草根社會支持的。這個問題很複雜，這個問題一曝光，很多老百姓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他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他剛才提到的業績合法性是非常之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破的，某一個現象會令到大家深層的不滿爆發出來。政府亦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就是說你的過分依賴業績合法性的話有一定的危險的，因為這個野星期一很強，星期二就沒有了，你要一個星期七日都要給老百姓送貨，給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共產黨並不是100%的依靠業績合法性，它亦都要依靠大家剛才所提到的愛國情緒，包括意識形態。所以共產黨不斷地在推行所謂的四個自信，四個自信的意思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要求第一是黨員，第二是知識分子，第三是所有的中國人支持這個概念，因為他要老百姓愛黨，愛這個新路線、新理論、新社會主義文化，這個就是四個自信。但是這個東西好像不是那麼成功，因為這樣的概念太過空洞、太虛無了。記者又問說他現在想追問一下，剛剛他提到的中共在業績方面還不是乏善可陳，他有一些很明顯的業績，很明顯的成就，但是同時在以防疫防控為例，他想追求業績，想追求疫情防控，結果目前造成了民怨沸騰，大家都在這裡看到全國幾千萬人、上億人搞核酸檢測，其實都是沒有用的，西方的專家也都說沒有用，但是對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犬失，很多人在醫院裏面不能夠手術，只能夠等死。但是對於中共另外一些人，他們肯定是發了財，譬如搞核酸檢測的、搞隔離酒店的，他們發了財了。所以說中共追求業績的同時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損害，還有鐵鏈女，這些不是中國當局喜歡的，但底下的那些人他們可以由拐賣婦女之中獲得利益。所以黎教授，你的對中共的這種追求業績的同時，底下的官員損害人民根本利益，對中共的基本的追求業績的目標構成了損害， 请问他怎样看呢？中国能够解开这个死结吗？
危险，过分依靠业绩的合法性对一个任何一个政权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怎么能够百分之百成功面临每一个挑战而一直成功，这个非常危险。但同时，所以这个属于一个政治科学的。
黎安有回答话是很危险的，过分依靠业绩的合法性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讲都是应该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你是怎样能够百分之百地成功呢？每一次面临挑战一直成功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政治科学理论的问题。但是他自己认为所谓的合法性有着深层的合法性和表面的合法性，或者不是表面，只是深度不是那么深。作为一个政治科学的学者，你要分析某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你可能会测量到它的合法性很高，它的支持率是 70% 或者是其他的，但它还是很脆弱，容易被打破的。另外一个国家，譬如说乌克兰，目前有很多问题，包括很多的腐败问题，它的业绩不像中共那么好，至少是没有达到中共那么大的经济增长，但是乌克兰人民爱他们的国家，爱他们的独立，中共可能也有这种深层的合法性的一些因素。但是假如中共想要能够借用中国人民的爱国和中国人为了对自己民族的热爱，能够借用这样的东西来支持他的政权的话，那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美国来说，他们的制度目前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特别是政治的极端化、两极化，但是合法性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的报道。